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叫 Lawrence 啊，不认识我也没关系啊，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以后慢慢就认识。那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在咱们教会来啊，主日跟大家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呢，如果我要是说错什么没说清楚啊，诸位甭客气，到时候就告诉我，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主要是个 giving， 就是说我们啊。所谓奉献就是给予别人，那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这个信仰是非常强调给予的。那这个但人的本性来说呢，又是不愿意给予，就比较自私。那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大概几个月，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上班，所以就把他送 daycare， 就是那个婴儿幼儿园，台湾叫幼稚园，送过去，然后跟老师，我就跟老师聊天，早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我就跟老师聊天说，我说小朋友来了给他学点教点什么呀，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他们来了第一件事我就得教他们要 sharing， 就是跟别人分享。然后那老师马上一说其实他们来了之到这个 daycare 第一件事学会的就是 not sharing， 就不跟别人分享。因为以前在家里边的话呢，他东西都很多，就他自己一个，那吃的用的空间那就他自己一个人，所以他也不用考虑跟别人 share 的问题。但是到 daycare 之后呢，这个他就变成很多朋友 share 共用这个空间啊，他就学会先自己保持自己的有拥有的东西，保护自己。然后那个老师他就是做儿童教育研究的，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他以前做的例子，说这个小朋友在那儿，你就给他一个苹果，他就拿着了。然后你再一会儿再给他个橘子，他手小，苹果就放到一边，苹果再拿那个橘子。然后你说你去拿他那个苹果吧，哎，他就不让你拿，他把橘子放在一边，他把苹果拿出来再抓住。然后你去试试看，你可以看看试试拿一拿，你看看他的力量大概有多想决心想拿着那个苹果，所以你就能知道他就是不想把这个东西分给别人。你要一定使劲拽走了之后，他肯定追着你就要这个苹果，那刚才你给他个橘子呢他也都忘了。所以呢，人的本性来说呢，就是不愿意跟别人 share， 不愿意分享。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啊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啊，也有一个我们大概有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主要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要给予和奉献啊，这些就是说一些圣经上一些正面的教导，我们来做一些梳理。然后呢再有就是实践中我们可能有一些误会啊，或者是有一些个危险啊，或者是一些偏差啊，那我们都会来考察一下，然后看看圣经上对这些是有什么样的教训，我们都有一些更好的认识了。就是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有一些实际的指导，就是说圣经上也有一些实际的教训 instruction， 就是让我们来怎么来真正的去操练这种给予和奉献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概要讲的主要的事情。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啊，把我们这主内的弟兄姊妹还有福音的朋友慕道同一起聚在一起，在你的日子里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也敞开向你敞开啊，求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啊，让我们都能够听到明白你的话语啊，知道你的心意啊。我们以上的赞美敬拜和祷告不配，奉告主耶稣基督名。好，那我们就开始。那第一个来说，从圣经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为什么叫基督徒？因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的门徒，所以我们都是效法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效法我们的神和我们的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上个月呢，我特别有幸跟小朋友们在一起学习查考圣经，学了大概有一个月。那我们上个月主要就是研究神的一些个属性 attribute， 神的属性有哪些。所以我就问小朋友们说，哎，神有什么属性啊？他们就说神是公义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有慈爱的，神有爱。那很多当然也提到神是个给予的神，所以呢神是给一切的事情，一切美善的事情啊，美善的全备的赏赐，美善的恩赐啊，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读过稍微读过一些个圣经的话，你都知道，像上个礼拜我们查考创世纪里边，那世间一切天地都是神造的，那山上这个走兽，山里的走兽，海里的鱼田间的菜蔬，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然后呢神又用泥土造人，赐给人生命气息，所以人我们现在能活在这儿，能有呼吸，那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赐福。所以神是给予的神。 还有像他也是人在犯罪了以后，我们啊也知道，那亚当夏娃在犯罪了以后，神也为我们预备了救赎啊，赐下了耶稣基督，就是他这个救主，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那这个三章十六节，我相信啊，就算你是慕道的朋友，你也知道，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啊赐给我，让凡是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这个而且呢，不光是得生命，而且是得丰丰盛盛的生命。所以这些都是神的给予。还有就是说，像这个赐下圣灵，那我们在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比起来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圣灵是与我们同在了。旧约的时代的话，圣灵只是临时的降临在某个人身上，需要神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圣灵才会降到他身上。比如说扫罗，神要让他做王的时候，那圣灵就与他同在了。后来呢，他就是也背弃了，背弃神，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呢，在新约时代的话呢，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应许我们的。也许就在上十字架之前呢，就这样给他门徒说呢，我去了之后，父呢再差遣一个宝贵师来，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那是真理的灵。所以呢，神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多。你像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还有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还有像以后我们复活的话，那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会让我们以后复活过来。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多的，那这个灵也是神赐给我们，有没有神赐给我们，我们也没有。还有就是圣经，那就不用说了，圣经都是神的呼吸，神的默示，他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神的恩赐，如果没有圣经，我们都不知道天地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像以后世界会怎么样，如果没有神不启示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扒了指头算一算，我们所有的吃的用的，我们这些个救赎一切的，其实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是一个丰丰盛盛无私给予的神。那这个呢，我们呢作为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呢，我们也应该效法神的样子。那这个呢是在神的预定之中。如果你看罗马书，那保罗也曾经说过，那预先所认识的人，神就把他招来，并且预先定下来，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我们舍命，所以他是最大的，把一切的都给予我们，所以他是一个 giver， 那我们也就应该效法他。而且呢，这个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做盐，做光。做光的话，承照在山上，不能隐藏。所以我们的行为呢，人也能看到。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有好的行为，你比如说你去做一些个施舍、帮助别人的事情，这一定是好的行为。所以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呢，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也是我们做基督徒，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去受洗归主以后，你去上门徒训练，第一课可能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要荣耀神。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然后就是再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那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洗脚之后，然后就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老师，那我这样来做服侍你们，你们呢也要效法我的样子。所以呢，我们也是在奉献给予的这件事情上呢，也要是多多的效法我们的神，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次呢，就是说我们也遵守神的命令，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命令。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要怎么彼此相爱。那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具体行的时候呢，怎么行呢？就是说使徒约翰也给我们很明确的教训，就是说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在言语和这个口舌里面只是说说而已，而且是要有行动和真实来彼此相爱。那他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一个人有世间的财富但是呢看到另一个弟兄很穷乏但是却塞住连续的心，那你怎么能说他是爱神的呢？所以呢，我们要践行实际的就是说不仅要听到而且要行道。那我们都知道彼此相爱，那行出来就是要在这个奉献上给予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来行出这种彼此相爱。那在圣经上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就说几个，我就举了几个在教会时代的例子。 那这个是跟我们现在的情形也非常相似的时候，在使徒教会时代，那这个像最开始的第一个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那个时候他们财产是共用，如果查考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那时候他们的财产是共用的，那家里的人有把田产地产都卖掉，然后把价银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他们那个整个会众里边的人呢，都是按自己的需要来取用，每个人自己的东西都分享给别人。那这个就是早期那个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如果你继续读那个使徒行传一到第四章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呢提到没有人需要了，没有 no needy 的 person， 没有需要的人，所以就是那些人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教会里面需要，所以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还有就是说像这个腓立比教会，那个时候他也是支持那个跟那个保罗一起同工，保罗他是一个使徒嘛，他去外邦人的传福音，他呢又不想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他要外邦人都白白的得福音就是，所以他自己呢供养上他就自己就 tent maker， 他自己白天传到晚上他就支帐篷自己来 support 自己。但是呢他在给腓立比这些人的信中他也褒奖他们，因为腓立比这个教会呢跟他一起同工，并且呢给他一些个金钱上的支持，所以呢他也非常的褒奖他们，所以这也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支持这个传道人他去传讲神的福音。还有一个就是说再有一个例子也是教会时代，就是安提阿教会帮助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里边穷困的犹太弟兄。那这个安提阿教会其实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那当时有一个这个教会中的有一个人叫雅加布的人，那他根据圣灵感动，他说这些年以后要有一个大饥荒，所以这件事情在格老丢年间呢果然就成了，就发生了。所以呢那个犹太人里边有很多犹太地，有很多那个教会里有很多贫穷的弟兄就没有供应。那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所以呢他们就按照自己的力量凑了钱，托保罗给他带到这个带到耶路撒冷去，交给这些个犹太的会众的中的这些贫穷的弟兄。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都在主里边都是彼此相爱，并且真正的用奉献把自己的东西跟别人分享，所以是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见证很多，我就举这三个，大家就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在言语口舌之上，而且要有实际的行动。还有一点的话值得提的就是奉献呢这个给予的话也是一个试验我们信心的一个一个像试金石一样。是，所以我们的信心 suppose 应该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供应上。但是呢我们在操练的过程中肯定不是这样的，一开始尤其一开始人都是这个用耶稣基督的话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那所以这个是任何一个人就算你不认识他，你看他怎么花钱大概你就知道他觉得哪些事情很重要哪些事情不是很重要。所以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钱分享出来给别人给予别人，那就说明了他的心呢不是在全在他自己，而是愿意把自己得的福分跟别人一起来分享，把神给他的福分跟别人一起来分享。那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呢作为自己检验自己信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因为这个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也提到，就建议大家要你们时常的查验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信心的所以我们没事呢经常呢也可以用这个办法来试验自己的信心，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信靠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建立在神信实的供应之上。那这个在圣经中我们很多神的供应有很多的，最常引用的就是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呢这是神的话语，那你有信心吗？你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吗？那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很这个慷慨的给予，把你自己的给予别人。那在旧约时代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就是讲到这个信心的见证，信心他因着信心就给予别人，就是这个撒拉夫寡妇。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以利亚的时代，如果诸位对旧约有知道一点的话，以利亚是非常大约算是旧约时代先知的一个代表了。那当时以色列的话是南国和北国，那以赛亚主要是在北国服侍，那个时候呢北国的王是亚哈王，那这个王呢是一个比较坏的王，他呢自己是拜巴利的，他也不拜神，他拜巴利，然后他又娶了一个太太，是个外邦人，就是耶洗别嘛，耶洗别又拜着亚斯他路，所以当时呢那个国整个北国就都非常的拜异教，拜这个其他的神，所以神呢就派遣这个以利亚去跟他们传达把神的信息 告诉他们。所以以利亚这个人一出场也没有什么介绍，就是就一出来就是提斯比人以利亚跟这个亚哈王说，我要是不祷告这个地方几年就不下雨。所以这个人从哪儿来的，家里背景什么也都不知道。所以以利亚这个人说完之后，神就跟他说，说你要去约旦河，因为马上就不下雨了，就跟他说你去约旦河，那有溪水，你就在那个溪边住下来，然后呢有乌鸦给你喂养你，给你送东西吃，你就喝溪里的水。那这个以利亚就去了，然后在那里边每天就喝溪里的水，然后乌鸦早晚给他叼来饼还有肉啊，所以日子还挺不错的。走，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呢，这个溪水也干了，因为很久没有下雨了，所以溪水也没有水了。然后神就跟以利亚说，你去那个撒拉夫那个城去，那里边呢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你。那你说在那个时代的话，寡妇是最需要别人供养，因为她没有什么依靠。但是呢神就跟这个以利亚说，你去到那儿去找。然后这个以利亚就起身去了，到撒拉夫，到这个撒拉夫这个城门口的时候，远远就看到有人在那儿拾柴，有一个妇女在那儿拾柴。所以这个以利亚就远远的跟他说，哎，求你给我拿器皿给我打点水来，那个时候很久没下雨了，我相信水可能不是很容易得到了，可能只有井里，河里都没有水了，可能只有井里有水。那个妇人也没说什么，就去给他打水了。然后这以利亚说，哎，那你既然打，再给我拿块饼来吧。然后这个寡妇就跟他说了，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没有饼，我家里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呢就来捡两根柴回家烤两个饼，我跟我儿子吃完了呢，死了就死了。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以利亚就跟他说，说那个你可以照着你做的去行，但是呢你在自己烤饼之前先给我一做一个小饼，我先吃，然后你们再吃。然后这就是接着就说，这样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是说啊，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降施雨降到地上的日子。那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在这里边。那虽然他们供应非常好，就那么一点面啊，一点油，那后来呢这个妇人呢就凭着信心也去这样去做，也给以利亚。那后来他们那个坛里的面果然也没有少，油也没有少，他们就这样几个月下来啊，既供养了这个先知，这个寡妇一家也都得到供养，得到供应。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他们自己靠着神的话来啊，依靠神的话来这个度过这个干旱的日子。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见证。那后来到后来新约时代，耶稣啊还特意提到这个撒拉夫的寡妇，说这个撒拉夫寡妇凡是按照先知的名接待先知的人，没有不得和先知一样的赏赐的。所以呢那个寡妇凭着信心讲供养这个以利亚，所以呢那寡妇在大饥荒的时候，很多人都饿死的时候，那寡妇的一家还活下来，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基本上这就是圣经关于给予的一些正面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效法神，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我们真正的去实行啊，实际的操作，在实践中去操作彼此相爱，用给予的方法来实践我们彼此相爱。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也时常的用给予这件事情，奉献这件事情来试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我们的信心究竟是在世界上不定的钱财上呢，还是在神的应许之上。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实践的操作。然后的话这个我们在实践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呢，我就可能有一些误解或者是一些个啊一些危险，那我们就来稍微看几个比较常见的情形。那一个有一种可能的误解就是说我这个就是像这个你十一奉献吧，我奉献十一你就给我奉献一块钱你给我十块钱嘛，就是像做生意一样，奉献小钱换取神更多的财富祝福还有健康啊，就像我们像很多异教，像在中国也是，你去庙里拜个关公拜个菩萨，你没有怀孕不生子去拜个关公拜拜菩萨观音菩萨，那是不是他就给我一个孩子啊什么，或者我出海之前我要先去拜拜什么海神这个神，这样我海到海边上我有安全能平平安的回来。很多以前在那个福建那边啊，要出海打鱼之前他都先到庙里去拜一下，保证我让我的先生我的丈夫能够平安的都回来，而不是说在海里风浪里边。然后像这些还有就是一种可能的想法，就是我们啊神需要我们的钱财啊和我们的服饰我们的才干，这些想法呢也都不是特别符合圣经的启示。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那圣经的话我就举了几个例子，圣经这样的话语很多，我就随便举了一个例子。那这个举个例子，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大卫在啊建殿之后，他们那个大卫他特别想给神建他圣殿，那所以他就是有这个意思，就想殿，但是那个 神说你是个 warrior， 你是战士，你今天在战场上杀了很多人，所以呢你就不要给我建殿了，我以后兴起一个这个平安时代的王来给我建殿。所以大卫也没说啥，那不建就不建了。所以呢大卫就准备为这个殿准备了很多这个材料啊，木材啊，石材，还有他自己的金银，他都拿出来啊，献给这个神，准备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可以建殿的时候用。那他这么做，他的百姓，整个以色列百姓也都非常愿意把钱都拿出来，把他们的东西都拿出来。那大卫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他就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啊！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所以刚才我们也都说过，所有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时间、才干、金钱，这些一切都是神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过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那分给神，献出来。所以并不是我们先给谁，神再给我们。那所以这个在约伯记里边啊，特别约伯这个，因为他的三个朋友跟他唠叨了很久，后来神亲自给他跟他有一些个对话之后，就跟他说。神就特别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所以呢一切的一切都是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啊，都是我的，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啊，都是我的。所以后来保罗引用这句话说谁先给我再让我偿还呢？因为万物一切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呢有一个明确的看见。那神喜悦，但是神我还是喜悦我们去奉献，这就像儿女和父母之于儿女一样啊。你父母，你说尤其还小很小的时候，小朋友他一切的需要都是你供给他的，但是他有的时候比如说给你画个画啊，或者是帮你点忙啊，或者你累了，哎妈我给你捶捶背什么的，你就会觉着非常的感动啊。所以呢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啊，希望我们有一些回应，对他的恩典有一些回应啊，这是他所喜悦的。还有一点我再接着看，对，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奉献的时候，这是说点实际的，我们大家都活在这个实际的世界中啊，谁都有这样的实际的需要啊，也不是说你圣经也不是说只是在讲啊形而上的道而已，还有很多实际的一些个应用的情况。那每个人在实践生活中都有自己的难处和应用。那我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小组里有一个同学，他毕业后来之后就回国去工作，开始他工作嘛。后来中秋节我就问候他，我说你中秋挺好的吧，在国内挺好。他说啊，还挺好挺好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觉着我这个钱不够花呀，我挣的太少，我觉着这个钱的，我这钱挣的工资和购买力非常不相称。然后他说我觉着每天很努力的工作，也钱还是不够花。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我就安慰他吧，我说也没有关系，刚开始的话你刚开始工作肯定是一开始都是这样，挣的比较少，等以后你经验多了，人脉多了，你在这个行当里混得比较久一些了，你的那个收入就必然会多一些了。在那个时候呢你会觉得钱更不够花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现在不够花没关系，毕竟以后钱不够花的日子还很多呢。他也没回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想安慰安慰他。是啊，本来想安慰安慰他，结果这说好的这友谊天长地久呢，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不过我也没说错，实际上真的是这样。人生你当你这个 income， 你看这个人生一生的 income 的话，当他大概30岁40岁的时候，人 income 大概是最多的时候。那时候他也责任也比较多，那上有老人要照看，下有小朋友，所以他那个时候也需要钱的地方也特别多。然后等你说你过了 peak 那个时候，你责任少了，孩子也走了，那你收入也就没有了。那而且那个时候你身体也开始慢慢的就衰老了。所以就是那时候你有钱，你金山银山你也买不回来明眸善睐呀，对吧？所以我那次有一次在 Payless， 一个老年人一个 lady， 她就想买那个架上那个东西那个酱什么，她说你帮我拿一下那个酱，我就帮她拿下来给她，她就看了看，就是 no 那个，我就把这个拿，我就给拿这个，不那个，所以人老了之后，她很多的不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老就不知道。体会不到他们的那种难处，所以到老的时候，你说你钱再多，你也买不回来了，买不回来你的青春，什么很多都没有。所以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特别有钱，你不是特别有钱，就是你钱很多，但是你没有啥要买的，在银行里放着。你有的时候你特别需要钱，又没有钱；有的时候你很需要帮助，但是钱也帮不了你的忙。所以呢， 所以这个人生就是这样。那你说怎么过半呢？这个其实保罗有句特别好的话，我特别喜欢。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非常好的，我很喜欢这句话，我经常拿来读。所以实际上这是保罗在上下文来说，是保罗当时是给那个腓立比教会写信的时候提到他腓立比教会供应他那个钱财嘛。那保罗也自己说，其实我没有什么，其实我什么情况我都能 handle， 穷也行富也行。他实际上这段话真真切切的就是在讨论钱财的问题，怎么使用钱财。穷我也不 care， 富我也能饥饿的时候，饱足的时候，有余缺乏，这些我都可以 handle。 那秘诀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后边，就是靠着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所以呢，你富足的时候呢，就像箴言上说，你不要让我太富足，富足的时候我就说耶和华是谁呢，那就把神都忘了。所以呢，不管你是富穷的时候呢，他那箴言也说你不要让我太穷，我吃不上饭我就偷东西，就是就亵渎，就侮辱耶和华的名，我们都照着神的形式照的，你偷别人，这是。所以呢，这个里边就是保罗也在里边特别提到，就是靠着他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不管我们是贫穷的时候也好，富足的时候，所以我们到什么时候都要靠着神。所以钱财这东西它是太不定，所以只有神是我们的磐石，安定在天的。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靠我们的神，我们的话语，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这句经文特别宝贵，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句经文，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句经文。我们先来读一遍，然后大概来再解释，花点时间在这解释一下。我来读马拉基三章十节，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谢谢大家。
对，这是一句一段非常宝贵而且也是非常特殊的一节经文，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解释一下。那这个
万军之耶和华说，那这个是冒号，这个也是我们圣经非常特殊的一点，那任何书里边你都找不到。耶和华如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神说，以上的话是神说的，这样的话只有在圣经里有。那也就是说，圣经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的话。所以呢，只有在圣经里你能找到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整本圣经来说都是神的启示。但是马拉基书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如果你按字数来算的话，来 statistic speaking， 你要按字数来算的话，马拉基书耶和华说冒号，这个时候直接说的话是占的比例最大，大概80%多吧，就是有人统计中文的翻译，85%左右。所以他是等于是神和人在 argue， 在讨论问题，人说一个问题，神又说了很多话，人说问题，神说了很多话，所以是对答问答式的。所以按字数来算的话，大概80%都是耶和华说。所以这个书很特殊。还有一个就是要解释一下，就是把你们要讲当纳的十分之一啊，这个十分之一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这个马拉基书当时是给他的受众是当时是以色列人，那也就是神的在旧约时代神的选民。那这个十分之一怎么说呢？是因为当时那个最早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的话，亚伯拉罕在跟四王五王打完仗之后，他就去那个麦基洗德来迎接他，他就把战中最好的十分之一就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至高神的祭司，那这个人是个很特殊的人，所以就给他。然后到等雅各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雅各的时候在旷野上的时候，他看到天梯神的使者上来下去的时候，那他说这是天的门，这是神的殿，天的门。然后他也自己跟神立约，说以后凡是我所有的，我得到的，我都把十分之一献给你。那所以这个就是在亚伯拉罕和雅各那个时代。到后来摩西的时代的话呢，那通过律法，神就借着摩西通过律法把十分之一变成一种律法的形式，就直接就是明明的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凡是地里出产的，不管是这个种子结的这个地里出产的，还是树上的果子啊，十分之一归我啊，牛群羊群也好，凡是帐下经过的，十分之一归我。所以这是给他们一个律法。那当时的情形呢，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回归之后呢，他们对神的这个律法也不是很遵守，所以这个十分之一呢，他们也没有当时没有按时的送到神的殿中。然后这里边还有一点特别特殊的话呢，就是说以此来试试我啊，这个也是
全本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神说你可以来 test， 可以试试神。整个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后来耶稣基督在旷野的时候，你看那个撒旦跟他说，说哎，你可以站在殿顶跳下去啊，神可以吩咐天使来保护你，不会让你脚跟碰到那个石头上啊。那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当然耶稣这是引用申命记的话里面，所以这话在申命记的时候，在申命记的时候，在埃及的，在旷野上，埃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上的时候，神呢就这样吩咐他们，不可以试探那神啊，你不可以试探主你们的神。那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些人在死在旷野上没有进到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因为神跟他们说这些人呢，这个希伯来书怎么说，怀着不信的恶心，所以他们怀着不信的恶心，视我探我40年之久，观看我的作为，所以我就在怒中起誓，那神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视神探神，这是一件非常等于说你就是不信，你把神当成是说谎的人嘛，因为要不然你试他干嘛呢？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来试探神的话呢，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整个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来教导人的，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但这地方呢是唯一的一次例外，神自己说你可以以此来试试我，试试这个我，就是说看看我会怎么样作为，你把十分之一归到我的仓库里，那我怎么做呢？我就要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这里边就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那这个一方面是神的命令，一方面是神的应许。那这个就是说你把你的十分之一交出来归到我的仓库里，那我的应许就是让你的家里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那这个天上的窗户倾覆的话，不一定是不仅包括地上的，应该也有天上的福分。所以我们在比如说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那这个就是天上的福分，不是地上物质的东西。所以呢这也包括一些神的天上的祝福。所以一方面是神的命令，一方面是神的应许。那整本圣经来看呢，神每次给我们命令的时候也都带着应许。像十条诫命第五条诫命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要孝敬父母，命令应许就是你们可以在地上活的日子很长久。所以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命令你们孝敬父母，应许就是你们活得长久。你不能说我想日子活得很长久，但是我不想孝敬父母，那你说你又不想孝敬父母，你在地上活那么久干嘛呢？所以呢这就是不公义了。说你我想要应许，但是我不想守神的命令，那这个呢就是不公义了。所以呢你孝敬父母，那应许就是你在地上的日子长久。你们要去要是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教训你们呢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就是命令，所谓的大使命。应许就是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命令应许，还有你要给人命令就给你们的，这是应许。这里也是你把十分之一归入仓库里，我家有粮，那应许就是我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使你无处可容。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个看到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心甘情愿地遵守了。然后呢遵守神的命令一定是不容易的，你把东西给人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艰难之中呢我们就依靠神的应许，把握神的应许，这是我们在艰难困难的苦难之中的时候也是一个依靠。对，这就是命令和应许。还有接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我的才干能力很有限，那这个我是不是多我这点也不多，少我这点也不少，我就不参与奉献了，不参与这个服侍什么的。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不是特别正确的想法。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所以圣经上的话呢，你看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你有什么就可以侍奉什么，因为每个人其实我们都很渺小的，钱也很少，能力也很小，所以不是说神需要我们的服侍，而是我们需要来服侍神，参与神。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引用的经文，就是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不要作难，不可勉强，因为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所喜爱的。所以我们的确神的命令是让我们去给予奉献，但同时呢神也说我们你要甘心乐意的做，而不是被迫的被强迫的做，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些教训。那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寡妇的两个小钱，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当年那个 耶稣在，这是最后一个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那个礼拜，在殿前面看着人投钱入库，其中有一个寡妇就投了两个小钱，然后耶稣就跟他说，说你看这个寡妇虽然投的这个钱虽然非常很小，但是呢，这个寡妇是别人都是把自己多余的拿出来，那这个寡妇是把自己所有的养生呢都投上，所以呢，他比别人投的都多。你看啊，他怎么说？所以你看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所以呢。耶稣基督虽然说不是看真正的看钱啊多少能力大小贡献多少，而是看是不是有愿意信靠的心。那就两个小钱多究竟多少钱呢？我还真正的查考了一下，这个是我们啊，我上次去 Chicago 那个艺术馆，它里边有一个罗马希腊那个馆展览，就是当时罗马时代的那个钱币。像最上面那个是凯撒犹流的像，最下边这个就是 Octavian， 这个就是那个奥古斯都，后来的那个，如果你查这个路加福音里边提到奥古斯都下令天下人都报名上册，那个耶稣那个玛利亚就带和约瑟带着那个怀孕的 baby 就去那个大卫的城去报名上册，就是这个皇帝。所以他这是当时的主要的流通货币，就是银币。这个一个银币的话呢，大概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你看那个耶稣用那个比喻说，我这葡萄园需要工人，你来做工，我一天给你一个银币，那就是这个钱。那小钱是多少钱？小钱是这个钱的大概的1/14、1/16。所以当时的物价来看的话呢，这一个钱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或者是一个历史上罗马军兵一天士兵，罗马士兵一天的就是他的军饷，就是这一个银钱。所以呢，这一个钱在当时能买大概是能养三个人的，够三个人吃饭。所以呢，1/14，两个小钱，1/7、1/8，大概可能两顿饭钱吧，一两顿饭的钱。所以呢，这个寡妇就是把她最后的这些依靠就都给献到殿里面。所以呢，她这是等于说把所有对世间的钱财的依靠呢就放弃了，而是靠神的供应，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对，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说点实际的情形了，怎么来操练我们给予和奉献。那这个我相信一定是像我们刚才说，我们人都不愿意给予，这一定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是首先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就发现就多读经，查考耶稣基督这个人他的作为。你查福音书，你看他是怎么做的，这个人你看他的作为的话，你就发现他是完全的给予，他没有为自己的，他行神迹都是为了帮助人。一个人在生病的苦难之中，他行神迹把他给救赎出来。还有像那个他自己的舍命，为我们舍命，这些没有。还有像你比如说去那个格拉森那个地方，坐船渡海去格拉森，那个一个外邦人被鬼捆束的人，他去那儿，其实呢过一个海，他去那儿就救了那一个人，然后把他从那个捆绑之中把鬼赶出去，把从鬼的束缚中给他解放出来，然后又给他服侍的机会，让他在那里跟外邦人传讲神对他的作为。所以你看神给他很多的机会，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都是到处都给人，五饼二鱼，人没有吃的他就给了很多人的食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得明白，就是说一切都是神的给予，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所以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那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钱财也不一样，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就要做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这就是我们一共是三点，忠心良善有见识。所以就是说，就是我们平常练习的时候也要操练。对，然后再就是依靠神的应许，刚才也讨论过神的应许。那你在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一定是不容易的，那在艰难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依靠神的应许，那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是保罗引用说耶稣基督说这样的话。然后这个路加福音里边也提到，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而且是用什么升斗量给别人，就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给你们而且上尖下撩，连腰带按，十足的升斗倒在你怀里，想不要都不行。所以呢，这是神的应许。然后再就是祷告我们做应许，做服事，做这个奉献的时候，做给予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要经常的祷告，寻求神的智慧。这个在雅各书里边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要缺乏智慧的，你就跟神求，神一定也会给你。然后呢，也要是这个要预先留出奉献的金钱，因为你预先留出来，就说明呢你已经很 ready， 很这个很有愿意奉献、愿意服侍的心。另外一个，他也提到照着自己的镜像来根据自己的情形来奉献， 或者是给予，而不是说，不是说你看了寡妇的这个故事就教导我们说所有的钱都要奉献出来，或者是看到使徒行传啊，这个基督教教会他们把房子产地产卖了，我们也要这样做，不是这样的教训，是按照我们圣经也说是按照我们的进项，根据我们的需要来拿出一些自己斟酌，你自己定什么什么多少钱来奉献。啊，最后就是要一个尽自己的义务，就神给了我们这些恩典的话呢，神他也有他自己的期望，所以让我们用正确的使用这些个钱财，所以多给谁就多给谁，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跟谁多要。所以那个人如果很有钱，你也不用羡慕他，因为以后神要对他要求也比较多，给你5000两，那你以后要拿回来5000两，给你2000两，你拿回2000两，你给你5000两，你拿回2000两，那以后神就要问你了，这钱你用的是不是用的很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是这是我们自己应该人应该尽的义务，所以要来这个，这个就是要啊，我们自己要平常要经常的练习，然后来啊来实践的操作这些，还有多种的多少，少种的少数，这也是很明显，多多少多少多少，这也是非常啊明确的教训。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来啊总结一下，那就是说这个奉献的话呢啊给予和奉献，这是我们啊基督徒呢成圣过程，我们一旦受洗归主了以后呢，就开始了这种成圣的过程，跟罪征战，然后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啊给予和奉献，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必修的一个课啊 later sooner 总要经历这些啊，就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就是操作这些练习，实践中练习操作。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明白神无私丰富的给予是一切给予的给予我们都是他是一切 giver 的 giver， 所有给予者的给予者这个在约翰的书信里也提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之所以能爱人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也套用一下他这个道路，我们能给别人呢也是因为神先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给别人，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给了很多人我们自己 take advantage 或者 take 什么 credit， 就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劳，这是没有什么，其实都是神给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什么不是神给的呢？都是神给的，所以没什么可说的。然后这就是要尽人的本分，我们每个人神第一神都是给我们的，但是每个人呢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和本分，也要要心存感恩回应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遵守神的命，刚才我们讨论的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要心甘乐意很高兴的遵守神的命令，因为神是好的，他给我们命令是可能我们执行起来很难，但是他一定是 we are better off 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同时呢我们也靠神的恩典，因为遵守命令的时候肯定是不容易的，那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应许，那是我们的把握，困难的时候的一个把握，所以一定要记住神的应许，依靠神的应许，那是我们的磐石。最后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时常的想到的就是像我个人就是想到神的恩感动我们，我每次想想我扒拉指头算神的，就马上下个月就 Thanksgiving 了，可能要数算神的恩典，所以我有的时候想神的恩典非常多，所以我就是我个人的感觉也是神的恩典这样临到我们，所以神的恩感动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呢我们才要这样的来慷慨的给予别人，也帮助别人。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来学习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比那蜂房滴下来的蜜还甘甜，一打开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也感谢你让我们都借着这样的讨论学习你的话语，知道我们该如何行，让我们在实践中都能行出来，那操练如何的给予和奉献能行出你的荣耀来，使那不认识的人见到我们的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我们以上的赞美敬拜和祷告不配，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阿门。